你现在点开的 Pocket 是认真救书了，这一集是农历七月特别企划百鬼月行，由48个台湾的 Pocket 一起陪你聊聊那些光怪陆离的鬼事。本次串联活动由 Song On 和 KKBOX 主办， Song On 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了，它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公司，而且有许多知名的节目在上面，当然包含我们认真救书了。那新朋友呢，就是 KKBOX。 现在 KKBOX 除了我们熟悉的数位音乐串流之外呢，你也可以透过 KKBOX 的 APP 收听 Podcast 节目咯。当然认真救书了也在 KKBOX 上架了。这个特别企划呢，把我们48组 Podcast 分成很多组，那我们认真救书了被分到了诡异科学这一组。那为了这个主题呢， Polo 特别邀请一位作者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见识科学。我们都知道见识科学很常会被应用在一些凶案的破案上面，要抓凶手，要找到那个致死的原因，所以也常常会在现场发现一些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但偏偏见识又是最讲求科学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遇到那些毛毛的事情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等一下赶快来请教这位见识权威，马上进行今天的节目。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嗨大家好，我是 Polar， 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认真就输了第一次邀请到作者本人来到节目现场，我们欢迎阿善师。
大家好，我是阿善师、很高兴呢能够上 Polar 这个节目，也是我第一次呢上这个谈书的节目。
我们这是都是彼此的第一次。我是第一次找到作者本人，然后也是阿善师第一次到别的 podcast 来串串门子。
对，
好，那我们会请阿善师来，就是因为阿善师曾经在2014年出版过一本书，叫做阿善师的告白。有没有很浪漫告白耶？为什么阿善师当初想要出这一本告白呢？
讲告白呢就是等于是说讲真话一样。
是，
那因为以前我是在公务部门、我以前是在警界，那警界呢其实很多的公务部门没有办法讲真话，所以这本书也是在我退休之后所推出的第一本书，把我隐藏心里几十年的话要讲出来。因为之前我们办案呢，尤其是我做见识的，我们有侦查不公开的限制，我就写了这本书，也引起蛮大的回响。因为我里面所谈的有很多是属于那种有争议性的案子。
那阿善当初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压力吗？
因为当然有压力啊。
对啊，因为有点像危机解密的感觉嘛。
对，所以呢像各位如果有机会呢看到这本书，不过很遗憾的这本书已经绝版了、绝版了。当然呢我们还有在我有开另外一个节目，就是 Sound On Podcast 阿善师见识实录。
对，如果大家现在可能没有机会看到这本实体书、但是你可以用听的，阿善师实际听讲给你听。
对，里面有一些案件呢就是书本的案件。 OK，
那我们因为我们这一集呢是农历七月的企划主题，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跟阿善师讨论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况。我们虽然都说要让证据讲话嘛，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碰到的时候还是肚底了哈，不话多。像是阿善师在书中有提到我印象很深刻是张静华的命案，因为他死者是用托梦的方式，而且一次还托梦两个人哦，他是托梦远景和检察官，告诉他，因为他找不到尸体嘛，
对，
他告诉他尸体可能在的地点。那我觉得里面最悬的就是两个人是梦到同一个地点。
对
对，这种情况在我们办案的时候常见吗？托梦？
其实呢，我本身是学科学的，
是，
尤其是要讲证据哦，见识科学，所以。我早期是不太相信这种灵异托梦等等这种东西，
对、尤其是托梦很可能是自由所思。
当然，对，当然，我三十几年的建设工作生涯里面，也有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被托梦，有没有碰到鬼，到底呢这个案子有没有一些灵异的事件等等。
对，
我必须讲实话， 我并没有碰到，而且呢我想梦也梦不到啊。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相命师在一个场合，我不认识的相命师在一个场合，他看着我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就愣住了，他一直瞪着我。我说大师，请问我哪个地方长错了吗？鼻子长歪了。
他表情是惊讶，
很惊讶。然后呢我说大师，请问有什么哪个地方不对劲吗？他说你不一样。我说我哪里不一样？他说你后面跟了一堆人。不是一个人啊，叫一堆人。我说吓了，我说我左看右看，哪来的一堆人啊？
难怪现在录音室有点挤哦。
录音室现在看起来蛮小的。
一堆人
、啊、
可是阿三是没有被影响啊。
对啊，但是呢他说那些人有话要跟你讲，可是他没有办法靠近你。他说第一个 你的那个磁场太旺了，就跟我们一般人戳的那个生辰八字啊，还有的命的那个等于是重量啊，
他们没办法。
对，他说你那个生辰八字，你那个气太旺，还有你本身的工作跟你的个性啊等等，好像一个金钟罩一样，
是
那些人要靠你，他没有办法靠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磁场的观念，一个磁场的观念。还有两次我在上课，这真的事情了。上课
是
上课，突然学生举手，我说请问是我哪里讲错了吗？还是你有什么问题？他说老师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呢我有神通眼，我突然看到你的旁边多了两个人。我听了我一看左右没人啊，哪来的人？他说老师我真的看得到，他们站在旁边一直对着你看，
还有话想要跟阿
三说，有话想要跟我讲，这样。我说现在还在吗？他说看了一阵子，他们就走了。
没办法，
不是一次哦，两次、啊、所以呢，我就觉得
不同学生吧，
啊，
不同学生吧，
不同学生呢、啊，当然是不同学生。所以我就相信，我就一直相信这件事情。那我在办这个张静华的时候、啊，
是
他是一个无事命案，到现在也找不到尸体，但是案子定案了、啊。而且是命案的杀人命案定案，找不到尸体，
但没有，对，
没有尸体，你怎么样用杀人来定案？这里面有很玄的故事，
是、
啊、各位要听这个故事呢，
当然要听、啊哎，
当然要到 podcast 的、啊、
也是，
对对对，到 podcast 的上网去听无尸命案。不过呢，当然最重要的，我简单讲这个案子、破案的关键就在他那个凶手，我们怀疑的凶手借了他妹妹的车子。结果在车上发现血迹，有血迹有指纹并不代表你是凶手，
是，
可是我们找到血迹的位置是在他的后行李箱。
哦，
后行李箱
就是一个比较不符合，
不符合，你一般受伤都会在前座后
座、
嗯、
座位上面，
而且刚好我又是研究血迹形态的
啊，
他那个血迹呢不是一般抹上去说有一滴血两滴血，他那个血迹我鉴定结果是慢慢滴流亲渗，滴流亲渗，慢慢一滴一滴，而且量还不少。那你要解释啊，
对啊，
你怎么样会有一个一慢慢滴流的血在后面，不是抹上去也不是一滴血等等，它是亲渗的血慢慢滴流下
去，代表那个 一定是在那个位置很久放置一段时间，
对，不管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对，
它没有移动，那个血慢慢滴慢慢滴。当我就鉴定到这一个阶段，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血迹，而且他说警察栽赃的，我们就反击，认为说我们整个过程都有合法的财政
的
完整的财政、那你这个问题是你不是警察，不是丢给警察说警察栽赃，
是他要解释，
他要解释，不是我们。后来我们也把完整的过程做了一个在法庭上、做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法官接受了。那这个案子呢，灵异的部分是这样子，第一个呢，这个车子，因为呢这个车子啊停在分局啊、因为地检署赃物库停不进去啊，没有办法停了、
所以是交给警察来保管，
警察来保管。结果警察哪里保管呢？一定停在自己的地下室最安全嘛，不然你停到路边万一掉了怎么办？
对，
对不对？结果停在地下室呢，停了我记得将近六年之久。结果车子在半夜的时候就有人看到有女生坐在里面、有听到哭声、门会自动打开啊、然后呢有些人呢，因为他地下停车场旁边都有其他同仁的停车嘛，
对，
哇，大家有时候半夜呢一经过那个地方都吓得半死啊，
对啊，压力太大了，
而且不是一个人看到，有好多人看到，包含记者也看到，
这太压力太大了，
这个真的是有看到人影，有听到声音等等，门会自动开，这种故事太多了。
嗯，
另外呢有一次呢，这个案子就是承办人就在办案的那一段时间，结果他来找我 然后他就说，主任我告诉你哦，你真的，我讲的真的是真话，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他说前几天他梦到张静华，就是那个失踪者，在梦里面来找他，他被埋在一边有山一边有海中间有路的地方，他以为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因为他办这个案子嘛，
对对，
一天都在找尸体在哪里嘛。那一段时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呢，那个北海岸的浮尸或者无名尸，我们都去找，前后啊
都比对过，
都比对过，都没有找到。这个案子就是到今天为止尸体没有找到。嗯，结果呢，他说他以为想太多了，知道吧？不以为意。结果呢，隔天检察官打电话给他，说某某某某刑警，你能不能载我到北海岸去转一下？他说检座可以啊，可是你为什么要到北海岸去看一下？结果这检察官说，昨天晚上，因为他是前几天嘛，那个刑警他说，检察官讲昨天晚上张静华在梦里面来找我，他被埋在一边有山一边有海中间有路的地方。我说你胡说八道他说千真万确，
就是两个人的梦，
两个人梦真的有去找。后来他们两个有一起约好时间去找，有看到一个景象，就在石门那个附近有这么一个景象，很像那个地方。
嗯，他们
下来一看，对，同时的景象就是这个位置。嗯，听说也有开挖一阵子，可是太大了。最关键的是张庆华没有告诉他们他被埋在哪一个点，
就是讯息给的不够明确
所以人家讲，有时候常常讲天机不可泄露，他没有告诉你一个完整的讯息，不然你说有那个关落音啊什么，那警方不要设监视的嘛，每一个人去关落音一下，叫家属关落音，就知道谁杀了，
以后
人在哪里，
以后报案不是找警察，找庙公，
对，找庙公关落音一下就知道人在哪里，现在怎么样啊。所以当然这个灵异的东西，我相信它是存在的，
是，
我相信它是存在，所以人不要做坏事。另外警方呢，我也研究过呢，因为我觉得蛮好奇，我研究过警察呢真的有那种通灵神探。
哦，有，阿三是在节目前跟我聊，
对，有通灵神探呢，叫陈恒镇呢，陈恒镇这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容易被托梦的，
对，容易被托梦的人而且呢他拜关公，有时候呢在小休息一下，或者晚上呢有时候看案件看得太累的睡着了，就有托梦来了。而且有一个案子不是他办的，可这一查真的有这个案子，而且因而当然也要找证据，也因而这样子找到证据而破案。电视有真的有访问吴涛，我一去查真的有这个人，
他就像是那个总机啦就是临界的朋友打电话
打电话透过他，
对，报警就可能先找到他，他比较好易沟通到他，这是总机的位置，
对，有一点这种味道啦。所以我相信啦，灵异这种东西是存在的，所以真的不要做坏事，你不能说做坏事以后，哎呀，司法找不到我，找不到证据。但是我告诉你，那种阴影，它永远，而且那个道德的这种惩治，就像一个心锚一样，它永远会跟随着你。
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虽然刚刚讲那么多离奇的事情、灵异的事情，但灵异再怎么厉害，我们都要回到一件事，就是一定需要科学见识。在我们的司法系统，在我们的法律系统上面，
当然，
灵异或是这个通灵神探，它即便有这个第六感很准。但是他没有科学的帮忙，那也只是辅助而已。
对，你那个灵异，我梦到什么也不能当证据啊。
对啊，
你跟法官讲我梦到什么，哎呀，就是某某人杀的。法官说那证据呢？
但可能可以帮助他，就是可能
有一个方向，
锁定一个地点。
对
对，他
锁定一个方向，一个侦查方向。
对，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即使是信奉科学的，但我们去看待这件事情，跟他和平共处的一个方法，
對，没有错。
那我们讲那么多，阿三是自己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你觉得？禁忌在我们办案的时候千万不要碰的事情。
因为我常常教学生呢，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一个刑案现场是人家用这么宝贵的生命，用这样的一个悲惨的遭遇来塑造一个我们成就的道场，我们破案就是一种成就嘛。好，
这个工作是建筑在这个悲惨的故事，
对，你要做这些工作，你没有这些悲惨的遭遇，你没有这样的现场，你怎么样去进行？所以你怎么可以用很轻忽的态度，很不认真的态度来处理这样的案子？所以我常常讲呢，我们对于这种尸体，尤其有时候解剖的时候，我都会，因为本身信佛教，当然各个宗教不一样，
没错，
双手合十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是来帮你破案的，我们来找证据，希望你能协助我，你安息，一路好走。 就是这样子、啊
哦、尊敬
尊敬、啊、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对尸体这种东西我们要抱持的一个恭敬虔诚的心。
那阿三自己有害怕过吗？
当然刚开始会害怕、啊、因为我从小就很怕鬼，那我又走上这一条路。
对啊，你好，
那不是
对很多，
这生命就是这样的安排我、啊命运就这样安排我、我又很怕鬼，又走上这一条路。所以刚开始分发的时候我的职缺叫记者，我不知道记者是要来看尸体的，
是见识
见识的记者。对，所以还有很多不同的记者，所以呢那时候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每天晚上我们要值班，只有一个人，所有的人都
只有一个人哦，
晚上要值班啊，偌大的这么一个偌大的办公室，然后呢贴满了各种刑案的照片，而且有各种工具，甚至还有时候要晾干他们的那个衣服都在你的旁边。因为那时候以前的办公室很小、啊、所以你要跟那些照片跟那些证物一起睡啊，知道吗？
好不舒服哦。
对啊，但是
这是练起来的，你的胆量。
对啊，所以我这样子慢慢的自己调整。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就觉醒了，我说又不是我害你的，我干嘛要怕你、你有办法你就来找我、啊、
我是来帮忙的，
我在帮忙你的，你就显身来找我，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啊、可是到今天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有啦，只是就帮不上忙啦
他就没有办法靠近我，就这样子。所以慢慢的心态调整，所以我现在干完现场以后每天也都很好睡，就这样子、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人的历练啊、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胆识是可以训练起来的。那你想想又不是我害你的，我是来帮助你的、
啊、
我干嘛要怕你呢？我怕鬼啊，鬼就是被害人啊，我说那干嘛要怕你呢？
不做亏心事干嘛怕鬼敲门？
对，干嘛鬼敲门呢？
对，他敲门的话打开来做杯喝杯咖啡，我们聊一下
聊一下
这个案件，
慢慢聊你怎么死的，凶手是谁， 对,
对
不对，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我不就破案了吗？
对 对, 对，他可以录音下来当证据哎、如果真的录音下，
我要到 Podcast 来录音了。
哎呀，
叫他来这里
开心节目
一下。
哎，唱这个节目会一炮而红呢，第一名。好，我们刚刚聊到阿汉斯克看起来是不用担心这个，然后行得正坐直，我们不用怕。
没有错，对。
但是我很好奇，阿汉斯会不会怕玩综艺游戏？
综艺游戏啊。也还好啦，
我们节目是个综艺节目齁，所以等一下下个阶段我要邀请阿三斯一起来玩综艺游戏哦。
OK, 没有关系，反正也只可能漏气啊，也无所谓。
不会漏气啦齁，我不需要担心，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比破案还要难啊。
OK,
阿三斯破案很简单嘛，二十几年的经验。
三十、
三十几年的经验。
三十年
对,
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综艺游戏这件事会不会难倒阿三斯。
OK。
拼个输赢。
拼个输赢，认真就说是个综艺节目，我们每一集都要玩一个综艺的小游戏。我们现场除了阿善师还在现场之外，我们邀请一位新朋友加入，就是蓝经理，应该这样称呼你吗？
他好生疏哦，嗨
我跟蓝经理是旧同事了，以前电台的旧同事，我以前叫他蓝主播啦所以大家如果听到我们认真就书的中间有些书籍的播报的声音，就是蓝主播的声音。
嗨，就是我
所以我还是叫你蓝主播吗？
好啊，比较顺口，对不对？
另外呢，蓝主播也是我们阿善斯节目的制作团队之一。
对，
没错，
我跟子荣一起，然后还有阿善斯，我们一起做阿善斯的见识实录这个节目。
好，现在我们难得让就是我们幕后的人跟我们主持人阿善斯同时在现场。我们在玩游戏之前先做一件事情，请那个蓝经理爆一个阿三四的料
我想想有什么料可以爆，
有没有什么录音前他的小习惯啊？
哦，我喜欢，
我先讲一个，我示范一个。
好，
因为我是第一次帮那个阿三四录音，我现在坐在空音台。阿三四中气很足。
哦，对对对对对对，
声音很大。
对
对，
他的声音很洪亮耶。因为我一般我们都觉得哦，声音好像录不进去，我刚刚是默默的一直把它
一直往下推，一直往下推，
好像要下来一点点，
所以我气很旺啊，连那个
对
临界的都不敢靠近我。
平常做什么
运动？我一喊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不敢动啊。
对，他都会怕，还歹徒，但到处爬都爬不下来。
对，
腿都软了。
这样做什么运动啊？
没有啦，还好了，因为平常就是讲学，那讲学声音就很大， oh. 所以我的肺活量平常也没有，因为有年纪的跑不动，跑也跑不动嘛，所以很少跑步，大概就是有做一些走路啊等等这些，那本身的就是肺活量声音就很大。
健身工作在工作时候也不用跑，对不对？那是追，是远景在追嘛，其实工作也不需要。
当然了，我们训练当然都要啊，
训练要一起了。
对，因为以后你不知道你会走哪一条路啊，所以训练都要了。所以以前我也是柔道方面很厉害的，哎， 算是校队的警卫学校校队是很有名的。
蓝经理，那个阿善师的节目现在订阅破千了吗？
哎、欸，应该有超过哦。
好，那我们
超过超过，
那我们订阅破万的时候，阿善师表演柔道。拍个短影片好不好？
我要去租场地、欸，
大家赶快订阅阿善师的 podcast， 赶、
啊、
快订阅。
对啊，这样子大家要顺便抖内给我，我要租场地。
哎、欸，破万的时候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我请一个外面老板，
对啊，一个推销我们的阿善师见识实录的那种，
对啊，
那种
除了订阅、啊，
对，
我想到可以爆一个料，也不是爆料啊，就是有在听阿善师见识实录，应该会知道，我觉得老师蛮幽默的，
老师很幽默啊，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小小的梗这样。就像上次我们有一个产品，然后里面就是激活咏春拳，它其实就是对对对，保养品，然后老师就神来一笔，就说啊，不是那个咏春拳的那个拳哦、喔、这样，然后就觉得
叶问，叶问我要打十个，
对对对，很幽默。或是什么听众留言说好想被阿善师点名，然后老师就会说，那你来上我的课，我就可以天天点你的名哦、喔、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也不用天天点啦、啊、没关系。好，那么欢笑的气氛呢，我们要玩的是一个综艺的游戏，是海龟汤。
好紧张。
在场两位刚刚跟我聊说好像都没玩过，对不对？
没玩过。
我之前有啦，大学的时候有玩过，就是可能一些大一新生会玩什么团刊活动啊，或什么萤火晚会之类的，可是我每次都失败，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想象力的人。
OK， 配合我们今天是一个，哎、欸，他需要想象也是要推理力，哎，
对，他其实要很头脑很快很灵活。
配合我们今天是一个那个见识，聊见识科学的一集，所以海龟汤呢，它其实是一个文字解谜游戏。等一下主持人，哎、欸，也就是我哈，我会描述一个不太完整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之后，现场的两位你们可以任意的提问各种 yes or no 的问题，我会回答你，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看你们能不能找到这个故事的真相。那我现在我先说一个故事，然后你们再来跟我提问。好，这个故事这个标题叫做致命的按钮。哦，我看到阿三师在写笔记，我压力好大，我好像在做口供、喔、我好像在做口供哦、喔、这不是海龟汤吗？
我赶快拿出我的手机，
我要挑你，看你哪个地方不合逻辑的，我要挑战。
好，来来来，这个故事这样哦、喔、有一名男子，他在家中看电视，他按下遥控器按钮之后，他突然感觉到生命危险，然后要逃命了，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请问后来他死了吗？
他没有死，在这个故事目前的故事是还没有死。
逃命的只有他一个人吗？
是，只有他一个人。
那家里有其他的人吗？
他家里不止他一个人。
哦，他家里总共有几个人？
哇，这题哎、欸，要 yes or no 问题。
哦，
对对对，差点被啊，就问案的那个主持人在那逼供。没有没有，我们游戏只能 yes or no 问题。
那
蓝经理，请加油！
你不要，
你就坐等，坐等被破案就好了、欸。
是有危险，是立即的危险吗？
是立即的，是
就是马上会受到伤害或失去生命。
他感受到立即的危险。
他按下的遥控器是电视的遥控器吗？
是电视的遥控器。
遥控器是选台的还是开或关的按钮？选台的吗？
不是选台按钮，他按的不是选台按钮。
那是开关的按钮吗？
他按的是开关按钮。
然后电视有爆炸吗？
电视是正常的，正常运作的。
然后现场有爆裂物吗？
现场没有爆裂物。
电视是被打开了吗？
不是，电视不是被打。哎，你是问按按钮是不是？
对，就是按按钮之后，电视是被打开了吗？
不是，电视不是被打开的。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
那不是打开开跟关啊，是说开或关的吗？是开或关的按钮吗？
他是按开关按钮，但他按下去不是打开，所以是
他按到什么爆裂物吗？
不是，
我说现场有爆裂物吗？
现场没有。啊，等一下，你们刚刚有很关键的，我偷偷给你们提示，你们刚刚问说是不是开关按钮，是，但按下去不是开，所以是
关。
对，他按下去，好，我现在跟你推出一个很重点的，好，他按下去是关电视，好，这是很重点哦 ，key point。
关电视
是
关电视之后觉得很危险，
对，
关电视之后觉得很危险，老师靠你了。
有地震发生吗？
没有。
那有人冲进来拿刀要砍他吗？
很接近，非常接近。但是为什么？好，现在基本上已经快要接近答案了。那为什么是按下按钮感觉到危险？只要找到这个，基本上就是谜底了。
他被监视了吗？啊，那个荧幕反射吗？
是，标准答案，其实你们找到谜底了。
哦，荧幕反射，有人冲进来。
对，所以他故事是这样，我把故事解谜的故事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两个算是闯关成功嘞。
耶、yeah! ！
这故事是这样子，
老师，我们是最佳拍档。
他自己在家看电视，对不对？他按下按钮之后呢，是把电视关起来。那电视，我们看着有电视，对不对？电视关起来之后，他看到他的背后有人影拿着凶器，拿着刀或是球棒，他就立刻觉得他要逃命，背后有人，所以他是按下电视之后发现歹徒在家里。
好可怕哦！老师，现实生活中五度的这种
好，
这是故事、
啊。那我要挑战逻辑上的问题。
当然可以啊，但它就是一个故事啦。
假设啦，除非他有欠债啦等等，嗯，对不对？不然一般正常人，哎、欸，你电视一关的时候，对不对？看到有人影进来，他不会马上逃命，他一定要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逻辑？除非他已经有每天都感受到被追债的危险，这个逻辑才成立、啊、
他感受到生命危险，
不然的话像一般正常人突然有人冲进来拿个刀子或棍，你一定觉得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可能会以为是鬼、欸、
对
啊, 对啊，就更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对对，
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一定会愣住，不会马上逃命。
那我们建议要修改就是修改成他感受到害怕就好了。
哦，对对对，因为不知道怕的是什么，不一定怕的是人还是鬼。
因为这个故事原文是他逃命，
他逃命这样。
对对对，好，那我们时间够，我们多玩一题，我多玩一题。
好、okay. ，
先跟你们说，这一题是来自PTT， 然后 PTT 海龟汤版，而且它是改编自新闻。所以它基本上逻辑上可能会更符合一点，刚刚那个比较像是一个虚拟的故事嘛、嗯、对，就是大家去玩那个电视反射这件事情，而且这些更见识更有关系 哦。好，来第二个海龟汤，检方判断呢，这是一起连续杀人案，但是在发现连续杀人犯的身份之后，警方很生气的把所有见识资料都撕掉了，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是已经找到犯人了吗？
嗯，这个问题很好，不算是。
那警方撕掉见识资料不就是违法吗？
理论上是，但是这个情况下、嗯、没事。
那连续杀人这个身份有确定吗？
哦，是确定的吗？嗯，
就是你抓已经知道嫌犯，那身份是确定的吗？
这个身份有出来，这个身份有出来，但是有点难回答。但他的身份有出来，
其实我们办案就是某某人，就是身份确定就确定了、啊。嗯，
那我可能要先跟阿三说确定这个找这个
某一个人，
这个 DNA 是某一个人没错。
所以这个
那监视资料是什么资料？是可以证明犯罪的资料吗？
本来是。对，因为他有个过程在转变嘛。
那 我想问那个可疑的凶手是人吗？
可疑的凶手是人。
是人这个生物。
是人。
那连续杀人这些被害人都是人吗？都是有名字吗？
是。你说被害者吗？
对，
是被害者，都是被害者没错。
检方已经确定是同一个人做了这些案子吗？
检方用证据判断是连续杀人案。
是同一个人连续杀人案吗？
检方的判断是。
是。
检方的判断是。
凶手就是加害者是活着的吗？
我觉得我要给你关键的答案了，不一定有加害者。我觉得你们要往对。这不是一个，这个好，给一个小提示，这个不是一个真的要找出凶手的海龟汤。现在我们是要了解说，为什么发现这个连续杀人犯的真相之后，警方会把见识资料都撕掉？
见识资料的身份是办案人员的吗？
哦哦哦哦，好像问到关键问题了。是。
那就是一个建市政务污染，这个是一个建市政务污染的问题吗？
没错，没错，
这太专业了吧！
我看到我找到这题的时候，我觉得哇，这题好适合阿三思哦，他一定会很快找到谜底，很厉害，对不对？他也是，他真的是来自一个新闻，
我知道，我知道，
对，他是就是他就是发现那个城市就发现好多凶杀案，他们是同样的 DNA 检体。嗯，警方和检方都不敢大意，所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小组，想要去追这个连续杀人案。但追查之下，这个 DNA 的主人呢，哦，是那个
制造工人，
对，制造建设器材的员工，哦，他没有按照就是 SOP 好好走，他自己的组织进入这个器材，哦，导致他们发现怎么好像都是同一个 DNA 的那个，所以警方才会生气到把资料都毁掉。所以在，所以刚刚阿生不是有问题说要毁掉不是违法吗？而在这个情况下，他那个本来就要毁掉，那是错误的东西。嗯嗯，
这个案子我说明一下，其实这个案子我有研究，这个就是政务污染的问题。他是一个棉棒制作的工人，
是，
结果呢我们财政要用到棉棒，结果这个棉棒呢制作工人，结果他制作以后这些东西呢就分销到各国，还不是卖给一个国家，卖了很多国家，
还到各个地方去。
对啊，结果呢，因为它污染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它，因为 DNA 这种东西很灵敏，它只要说你不戴手套，或是有时候你打个喷嚏，或者有讲话等等，都会污染。嗯，结果各个国家呢，大家就发生了不同的命案。嗯，不同命案，大家警方就去用那个棉棒去采证，
是
一检验出来以后，都是这一个人，
都是
这个工人，而且是不同国家。哇，这个人跑了好多国家去连续杀人，
瞬间变成连续
好荒谬，
一秒变连续杀人，
连续国家的连续杀人。其实这种情况在国内也发生过，
这跟他索赔吧，
这个很荒唐哎，
欸，对啊，
他索赔吧，太过分了，啊，
所以现在的 DNA 非常灵敏，这个案件在我们国内也发生过，就是呢在不同的县市怎么会有同一个人连续在现场，要有些不一定杀人哦，有时候是窃盗的，这个人又是窃盗，然后又去杀人，又去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现场都会采 DNA， 结果呢一采到以后发现，哇，他跨了几乎全国，然后呢，而且各种案子都做，那不可能啊！一下怎么窃盗，怎么那么多？后来才发现一追不对，一直追呢，追到卖这个棉棒的公司，发现他们在品管上面有没有做好，后来发现是他们品管没有做好，后来检察官下令把他们公司所有的人都采 DNA 一验，终于验出来，
就把他抓起来是凶手。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因为用那个棉棒去采集那个证物嘛，那
棉棒被污染了，
对，那这样不就表示那些案子就没有被破的可能性了吗？因为当时采集的时候，
当然就看除了他之外有没有采到真正凶手的东西啦，也许还有找到第二个第三个的人的 DNA，
就排除掉这一组 DNA
之后，对，这一组 DNA 不能用，哦，其他的还可以用，
剩下的可能还是可以破案，哦哦，
所以那些证物还是可以用的，只是把这个 DNA 排除这样子，
欸，可以写小说，欸，
对啊，
就是你知道这个反而变成一个小说的那个，他这个做这件事之后他再去犯案他就被排除掉了，欸，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更就是有时候把它甚至有时候拍一些照片，嗯，或是形容
阿善师以后节目要不要玩类似
像小侦探那样子，就是我们是侦探事务所，
推理侦探，不是不一定是好像好玩，他真的是有推理的逻辑。
那希望以后阿善师节目上也可以玩类似的游戏，
可以，我去找一下有什么素材可以玩，
找邀听众一起玩啦，你们节目
哦，可以，我们可以每一集，啊，可能前面先一个，然后叫大家去留言之类的，
然后说我们再把它跟，
啊，然后可能下一集再解惑，
跟刑案有一点结合，或者是改编一下啦。
你那个东吴那个课啊，期末的那个考试就这样，
哦，对啊，会这样考，
就面你就把照片啪放 PowerPoint 上面，然后好，然后发考卷，然后你要问哪五个问题写下来，我给分，
对吧？应该
很好，对，
对啊，
马上知道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重
点，你有没有问到关键问题，
啊，你问的好不好？
对，
有，啊，你问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引导性，不能引导性什么的，
对，啊，对，啊，
有没有很棒？
老师，你考虑一下下学期
考试考这个，看出大家有没有专心上课，要应用所学。
对啊，有没有听阿善师的见识师？没有听的抓包，
可以玩这个东西，
对，以后可以玩，這個。你们要玩的时候记得 cue 我，我要去玩哈，我最爱玩游戏，
找你来玩。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谢谢阿善师，
好，
谢
谢，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蓝主播，
谢谢大家，下次见，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以上就是今天认真就输了百鬼月行的特别企划。 认真就输了参与的是诡异科学这个主题。同样参与这个主题的呢，有宝博朋友说我们与害的距离、自行脑补、哇塞心理学，还有睡眠先生的活力学。你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看到这些连结。如果你想要收听其他参与这个特辑节目的话呢，你也可以在你的 Podcast 搜寻栏上面搜寻百鬼月行，就可以看到我们48集精彩的内容了。最后我想要内举不避亲，我必须要推荐一下我们好朋友的节目，就是 Leo 的生动台北。身为这个台北在地故事的霸主呢，他这次参与的主题我觉得非常精彩，就是要来讲讲台北的都市传说。我想讲到台北的都市传说呢，大家想到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辛亥隧道啦，对不对？他的集数里面当然就会聊到辛亥隧道的故事，而且还有很多我看他的节目大纲里面我都没看过的故事，所以你还等什么呢？赶快搜寻生动台北去听一下吧。那我们今天集数就到这边，大家再见，拜拜。